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是中期选举的这个投票日了哈，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去踊跃的参加投票，发出自己的这个政治的呼声哈。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总感觉到这个不管是中期选举还是总统的大选呢，和这个中大陆的这个高考有点相似哈，就是说在这个考试之前，在大选之前呢，做所有的准备工作啊，不管是竞选拉票，还是这个声嘶力竭的和对方去进行辩护啊，其实在高考也一样，做各种各样的准备，摩拳擦掌的这个临时抱佛脚。但是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啊，到了投票日或者到了考试那天呢，反而放松了，因为所有的功夫都已经做完了，所以今天就要看这个选举投票的结果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看和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当然这个和政治也有关系，但是和今天的选举呢却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对，因为今天的选举我们也没法讲啊，
是
什么结果都没有，不管是联邦一级的还是州一级的，甚至是地区的一些法案，这都不知道。但是到了明天呢，90%以上都应该知道了吧，对吧？尤其是东部的一些选举的结果就肯定都已经知道，我想我们这边也差不多
了，也都知道了。
对，过了一夜以后都差不多了哈。那么是不是比如说某一些州的大麻是不是合法呀，等等，这些也就知道。因为这次的各种各样的提案100多个呢，在全美国100多个各种各样的提案当中，有涉及到大麻合法等等这些问题呢，也都知道了。所以明天我们知道结果了以后呢，就分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但是呢，今天咱们先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呢，是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生活的观察当中都必备的一个，就是肯定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一定的观察，对这个话题，就是政治这个东西是不是只限于人类，对吧？
对，
因为政治，首先这两个字就不是中文啊，这两个字是日语。小时候其实我根本不理解，我小时候其实长到很大的时候，当人家跟我说政治的时候，我都理解为几乎政治和政府可以划等号，也就是说政治这是在中央的那一层他们玩的事儿，跟我们老百姓没关系，对吧？
嗯，
到了美国以后呢，人家问你说你们这个公司啊，哎，你们公司里面有没有政治，是不是？
对啊，
你们公司里有没有 politics？ 当然这个之前已经对这个词有更深的理解，但是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呢，它让你更亲近这个词，就是说实际上这不是在政府那儿的一个特有的他们拥有的一个词汇，而是人与人之间他们这种关系，一个群体和人体之间的关系，这就叫政治，对吧？
对，
你比如说，当然这个东西我们在汉语里不这么说，我们说这个公司的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但是在英语里这个人际关系就是政治，对吧？
对
啊，这个公司有很多 politics， 就这个。当然这个政治这两个字刚才说到，它不是中文，它是外来语，是日语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表现出我们汉语应该表示无奈呢，还是应该感谢呢，这个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说到这个，就是说到汉语当中的日语的外来词呢，就是凡是社会的和人文科学当中的这个外来词，差不多70%都是日语啊，什么物理啊，包括电话呀，资本啊，干部，经济，同情啊，包括像进化，共产党都是日语啊，共产党这三个字都是日语啊，所以特别的有意思，汉语当中的日语外来词，真的你看一下吓死你，就是多少我们平常，尤其是社会学和人文科学，我们平常说的这些词汇，真的是成百上千都是从日语这儿来的，包括政治这两个字。去以后呢，反正我们互相哈看到这种有意思的，在网上看到这些呢，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平台 AM1300 的转发给大家，让大家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所以也欢迎大家呢，没事就上我们这个网上看一看我们不同的主持人的部落格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从 Justin Smith 的一篇文章来聊起哈。 Justin Smith 呢，他是巴黎大学的一个社会历史学教授，同时呢他也是专门是研究人和动物的关系的。他呢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人类并不是唯一的政治动物。当然这篇文章呢未必是我们今天全部，因为他太深了，走的是吧？
对，
走
他走学术研究的道路，
他枯燥，我们只是借用借题发挥一下。
对，他其实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让你感觉到很有意思啊。他首先就说这个人类啊，长期以来一直想要把自己和其他的动物，活着的所有的物种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人类总是想觉得感觉上自己是最高贵的这个啊，是所有的活着的不管是生物还是动物之中，我们是他们的这个主宰，我们是他们的这个更上层的东西。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就说呢，怎么来界定人和动物之间的 或者人的生活和动物生活之间的这个差别或者区别呢？你说人类高，它是有思想、有语言，或者说是，那动物也有语言啊，动物也可能也会思考啊，只不过它的这个思维可能没有像人类这么复杂。可是你怎么界定呢？哎，古希腊的哲学家这个阿里苏德呢，他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哈，他在千年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说其实人类啊，它和动物之间的区别是。人类是一个有政治的动物哈，讲政治的动物，所以说人是政治，
人是政治动物，
哎，就是人是政治动物，就这么说啊。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当时的理解就是说，人类呢，它是可以，或者说是唯一的一个物种，它是有城邦的，它是可以，比如说有一个城市，或者说有一个国家。当然他这个城邦的意思里边也包括比如说村庄啊、部落啊，或者是有组织的一些社会的团体啊，这样子哈。但是后来呢，人们突然发现说，哎，不对啊，如果说是一个社区、一个团体，有社会的这个团体或者是一个群体组合的话，那在动物界里头也很多啊，他们也是有这样的这个群体啊，而且在群体里头他们也有分工合作，他们也讲政治。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看这方面人和动物又有哪些相似的地方。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啊，作者是 Justin Smith， 他是巴黎大学的一位教授。那么他就谈到了人类实际上并不是唯一的政治动物啊，实际上在这个动物之间呢也有他们的这个政治啊。其实他讲的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有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团体里边都有政治，只要是几个人或者几个动物组成的一个团体，不管是大是小，这里边就产生了人际关系或者是动物之间的关系，那这里头就有政治了哈。他当然了，他在这里头呢就引述了这个Peter Kropotkin 他的一个观点进来哈，这是俄罗斯的无政府的观点的算是一个鼻祖了。那么他就说在自然界的法则呢，当然人们都知道就是适者生存，但是呢他说在动物界里边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相互的合作和互助啊。他说一个动物组成的群体啊，它组成群体以后更利于生存竞争，而且在这个群体当中呢，年长的动物更容易生存下来，更容易把年长的这些动物所积累的经验传下来。所以呢他通过观察呢就发现说，只要有群体的这些动物啊，它就会生存的时间比较久一点，而不会互助的那些动物呢就更容易在自然界当中死亡，或者说被自然界所淘汰。
对，今年夏天我们家闹蚂蚁，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情况，实际上我们电台也出现了一些蚂蚁，对吧？
嗯，
可能是今年夏天是超高温吧，因为蚂蚁呢它也
或者干燥嘛，
蚂蚁不喜欢高温哈，蚂蚁它也需要喝水，所以我们家闹这个东西搞得我这个困扰不堪呢，层出不穷的这个蚂蚁，结果所有的能吃的东西都保护起来还是不行，还是有这个蚂蚁。所以呢我在一气之下呢，我就对蚂蚁做了一些研究啊，到网上对蚂蚁做了详细的研究以后呢，我开始大批的杀戮它们啊。但是我在杀戮蚂蚁的时候呢，是带着一种极为崇敬和尊敬的心情去杀害它们，没有办法。但是呢，有机会的话，大家愿意的话，有这个好奇心的话，你上去看一看这个蚂蚁这个东西呢，你只要稍微阅读一点对于它的基本的知识，你真的必须对它肃然起敬。就这个东西是动物界里面应该是最小的动物之一，但是它是极为具有组织纪律性、极富牺牲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团体。蚂蚁没有个人而言，它就是团体，所有的出来拿吃的这些都是母的，公的呢是负责交配的。就是蚂蚁和什么东西是一类的动物呢？蜜蜂，非常像啊，都是它们有皇后，皇后呢是长着翅膀的，平时出来找吃的这些母的是不带着翅膀的。他们有军队，有一些蚂蚁是负责打仗的，有一些蚂蚁是侦探，他先出来看看哪里有吃的，当然要派到各地去看到哪里有吃的，然后他回来报告，报告了以后然后再派出大部队去运。请问肯定是他们有某种沟通的方式，这种沟通方式我认为几乎不亚于人类的沟通。他是怎么回来以后告诉大家我在什么地方，它是怎么定位的呢？
嗯，
那蚂蚁要爬 几万步可能才等于我们人走一步，他怎么知道对于他来说是可能是千里之外有块吃的东西，他的嗅觉比人类不知道强几百倍，可能闹跑几万倍，他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个东西能吃，然后他再爬回来，千里跋涉爬回来告诉大家说这个地方有这个东西能吃，更不要说组织一场战斗把一个东西活活的这个把它给吃掉哈。如果是在非洲什么这些地方，包括南美洲那种蚂蚁攻击的话，连活人都给你吃了啊！如果你在它的那个包围之下，所以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动物，确实是人类呢对他们了解的还是不够多啊。但是从蚂蚁呢，我们就想到，实际上政治这个东西，确实在动物界你不能否认，动物界有没有领导人物，有没有这所谓 alpha male？ 对不对？
当然有，
当然有，什么动物什么人得以交配。什么人对不起了您就能到这地球上来走一圈就算了吧，你就灰溜溜的，到时候你活到你的寿数尽了你就死了就算了，也轮不到你交配，很多的时候呢也轮不到你有任何什么的机会，这个权力是由那个至高无上的那只动物所拥有啊等等，所有的这些呢确实是构成了一个和人类平行的这么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呢就在我们身边，有的时候我们视而不见。
对对，所以呢实际上你从蚂蚁的这个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和人类一样有这个集体的商议啊，有什么劳动分工啊，然后有解决分歧或者争端的这个手段方式，还有其他的这个行为模式，和人类的这个政治几乎是一样的哈。所以当然蜜蜂也是这种情况，也是有非常精密的这个分工系统的，他们有分工合作的。然后大象这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他们其实也是群体动物，他们一群象里头可能也有几十只呢。如果其实住在这个大象或者是和大象住的比较近或者是接触比较多的这些部落啊，或者是居民啊，在村子里头的这些人呢，他们也知道，当那些人如果或者是猎兽的这些人如果要是杀死了一只大象，把他们的残骸或者是象牙拿走，被大象发现的话，他们会组织起来进攻，把这个人类的这个村落啊给破坏的踏平，然后要找回他们这个组织当中那个成员的那个残骸，要找回去。所以他们有这个。
对，你说的这个我突然想到蚂蚁也是这样，就是你杀死的一个蚂蚁呢，如果在他的能力之内，他们会派人把这个尸体给救回来，除非你把这个尸体给扔了他找不到就算。但是不信你下次做一个试验哈，如果你看到一个地方有一群蚂蚁，现在想起来杀害他们都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你杀一个，你把一只蚂蚁杀死，然后呢你扔在那儿，你就在那儿坐几分钟看一看，他们会把这只蚂蚁给运走，
这抬回去了，
哎，他抬走了，哇，这个太可怕。你打 ant hill 就蚂蚁加山啊 ，hill 这是蚁穴，你打这两个字，然后你在 Google 上看图片 ant hill 的图片，我相信你的那个汗毛会竖起来。打开一个蚂蚁的蚁种啊，就或者是这个蚂蚁的这个穴，你看一看那个里面复杂的结构和它里面的设置，哪一些部分里面的各个那个房间的这个室内的设计，这巧夺天工啊！这个
对，
这是谁画的图纸啊？这是谁规定他们挖的这么整齐？这个地方储存什么，那个地方干什么？他们之间是怎么沟通的？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能把我们活活的吓死，真的能这让你对他真的是，我只能说是肃然起敬啊！
对。狼也是，狼群它之间也有这个头狼，然后也有分工合作啊。这个如果他们要去出去觅食的话，他们也有派出几只人去，几只狼出去这个侦查，然后他们有这个包围的部队，他们有分别从哪边什么仰攻哪边袭击，最后是重点突破什么的，他们都有这种分工合作啊，他们之间。通过大概是通过叫声吧，可能了解吧。
那蒲松龄的故事，两个狼要劫持一个人，然后一狼假寐嘛，对不对？一个狼假装在那睡觉，另外一个已经从背后的草堆里面挖过去了。所以这两个狼，这是多么巧妙的配合啊！
对，这还是两只狼。
对，
如果要是一群狼的话，它有这种配合
就完了。
对
对。
然后马也是这样子，它那个马强壮的那种，就是头马之类的，它是保护中间的这个比较弱的或者是母马的。所以呢，马也有这种配合和分工。那其他的动物，像猩猩啊，像猴子之类的，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有非常严密的一个，就是一个组织里头，他们有这种层层的这个领导层啊。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就是上下级的这个观念也是非常明确的。